天上的父，真是清早，我们要快快来到你的面前，来称颂你的名。你所创造的天地、宇宙万物、花草树木，都在不停地诉说你是何等奇妙伟大的一位神。你的能力超乎人的想象，你是最美、最智慧的那个设计师。你把一切设计得如此的美好，天地的运行如此的有规律，这是在最细微的地方。体会出你那个心思意念是何等的奇妙，主啊，这是当我们打开心灵的眼睛，在主耶稣基督里重生之后，我们里面有灵啊，有新的灵、新的生命、新的心的时候啊，真是我们就能够看见、明白啊，你是何等伟大奇妙的一位上帝。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你把这新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有新的活法啊，新的方向，这是何等的有福的一件事情。我们谢谢你。这是今天继续的，借着圣灵的光照、圣经的话语的引导，让我们心灵的眼睛再次被打开，在你的话语当中看到你的奇妙，看到你的智慧，看到你的救赎。我们谢谢主，你是配得我们不断的称颂赞美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的，我们今天开始读一个新的段落了啊，四十章开始一直到48章。是一个全新的时间段里的启示哈，40章的第一节说：“我被掳掠第25年。”大家记得哈，他是25岁被掳的哈，30岁蒙召的，所以过去25年，他现在应该50岁了。那也是除了我们前面有一段讲到埃及的预言，是讲到他27年哈，被掳27年。那这一段呢，是他在服侍的后期啊，最后一段的主要的信息，那这一段的信息是非常荣耀的哈，在整本的圣经里面是非常独特的一段的记载，讲到后来要被建起的新的圣殿，那讲到这个新的以色列人敬拜神的方式，也讲到那个新的那个圣地哈。重新的划分地域啊，各个12个支派所住的地方，尤其是那个圣城啊，那个写的非常的仔细哈。读40章，如果你是第一次读，会觉得很枯燥哈。这个到底在讲什么？那对我们今天的人读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啊？但是我们真的是感谢主啊，在我们这个时代啊，我们读圣经，前人给我们很多的这个宝贵的资料留下来，让我们今天读起来呢，就非常的有趣。因为不光可以看图，我们甚至可以看 3D 的影片，哈，把这个以西结很仔细的描述的这个新的圣殿给我们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哈。所以我们充分的使用这些的资料来读后面的经文，哈。今天40章经文虽然很长，哈，但是分的段落很清楚，哈。1节到4节是一个引言。那从第5节到第27节是讲到这个外院以及进入外院这个门的设计尺寸都非常的仔细写在这里哈。28节到43节这段是讲内院啊，内院的设计，内院的门的设计哈。那44节到49节是讲到这个院里面的屋子的设计。以及开始测量那个圣殿的门口了哈，结构很简单哈，但里面讲了很多的很详细的设计测量尺寸哈。那我们借着这些的图来看，会比较清楚，一目了然哈。那它这个图呢很有意思哈，给我们一个整体的概念，就是以西结所讲这个圣殿的大小大概是多大？你看啊，最底下这个从这儿开始看哈。这是美式橄榄球的这个足球场哦，我们就有概念了啊。美国人打这个橄榄球，他们这个场地在这里相当于这么大哈。那比较起来，以色列人建的第一个会幕呢是比较小的，就是在旷野里面可以移动的啊，拆装不断的带着走的哈，是这么大。那第一个圣殿是所罗门建的啊，所罗门建的圣殿的院子以及这个圣殿的规模，这个相当于这个足球场的大概1/3或者1/4那么大哈。好，后来这个他们被掳归回建了圣殿，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呢， 西律王到西律王那个时代给它扩建了啊，这个是很雄伟的哈，比所罗门的圣殿要大出2到3倍。那这个呢是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啊，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所进入的圣殿啊，这是很大的啊，不，这还不包括外邦人院啊，只是包括这个女人院呢和圣殿的这个院子啊。好，相比之下，你看这个以西结所描述这个圣殿，那大的很多哦，这个很大哈，正方形的。然后呢，东北南有3个门啊，这是西边啊，然后这是圣殿的本身啊，所以我们有一个大概的概念，大概有多大啊？那今天这个所描述的这个尺寸啊，你看看有一个肘，还有一个。一肘加一掌，这叫长肘，所以他们测量的单位呢有2种测量的单位，但是大概差不多哈。一肘小肘的话大概是40多公分，那长肘的话大概50多公分，平均来算的话就一肘，这里讲的一肘哈，测量的单位呢相当于半米啊，50公分，大概了啊这个规模。那他用一个杆子啊，这个杆子呢就是6肘6长肘，那你算大概就3米多的这个长度啊，那跟这个人的身量比较，大家有个概念哈，是用这个单位来测量的。好，好，这就是以西结所描述这个圣殿，很漂亮哦。我们真的是看见这个图啊，你就会真的是欣赏一下啊，上帝是最美的这个设计师。你看他设计的这个建筑是何等的美哟！那它分成2大部分，一个是外院，这个粉红色这部分呢是外院。那进入外院呢3个门啊，这个东门、北门和南门。那相对应的哈，进入内院，这是内院，这中间这个深色的是这个祭坛啊。这个内院呢，通进内院呢也有3个门啊。这个设计呢，跟外门差不多，但是又有不一样的地方。一会儿我们会看到哈。那进到内院，然后这是圣殿啊，所以非常的漂亮。那在这个外院的边上呢，有30间房子啊，30间屋子啊，在这里啊。那这个屋子所在这块地方呢，沿着这个边儿呢，叫铺石地啊。这个房子是坐落在石头上面的啊，这个。附近的这个走的地方呢，是用这个石子铺好的。那换句话说哈，这个外院大部分的地方是泥土地哈，没有铺这个石头啊，所以这个很仔细。在4个角呢，有4个这个房间哈，是用来这个处理这个祭物的。那特别到47章描述有一条河，这条河是从这个圣殿里流出来的啊，这条河一直流，越流越深，越流越宽，直到这个死海。所留的地方带来生命哈，所以整个这个图啊好漂亮。你看，那40章很长的篇幅在描述这个门，这个门是怎么样的，很仔细哦。一会儿我们会看那个电影里面的图哈，很漂亮的。你看，进来7级台阶，这是外院的门哈。进来以后有门槛，然后中间有各3个房间。这个门是一个很长的门洞哈。这个是应该是50肘，50肘相当于25米长哦，那蛮长的哈。各有这个3个门洞，然后一共6个，然后再有一个门槛，然后有一个门廊，经过门廊以后才进到外院啊。那外面有这个围墙，围墙是3米高、3米宽，差不多这个尺寸哈。很仔细的描述这个门的设计，然后这是内院啊。进入内院的门，内院是100肘，宽100肘长，它是一个正方形的，正中间摆着这个祭台，然后这是圣殿的哈，所以非常的漂亮哈。我们简单看一下这个 3D 的电影。这是整个的外墙啊，一杆宽，一杆高。那主要是看这个门了，东门。 我们就门槛，一杆宽，然后两边各有三个守卫的护卫房间，一杆宽，一杆深。然后有这个墙柱啊，是五肘宽。这个墙壁上都画着这个棕树的装饰，非常的漂亮。刚才画的是门廊啊，门廊往里去的墙柱。你看它设计特别有这个窗棱啊。是透光透气的，光可以照进来。整个这个门的外形啊，非常漂亮。好，过后我会把这个 link 发到那个我们的群组里面，大家可以把它看完，不长，五分多钟，我们刚才只是看了一部分，那通过这种又是图画又是电影，让我们对这一章所描述的有一个更直观的认识，那接下来我们就问一个问题了，为什么以西结要写这一段，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对于今天的基督徒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好不好，我们先来读一下，把这一章的经文看一下，然后一会儿我们来分享。好，在引言部分的介绍，在第一节说，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他把我带到以色列地，这个地点是明确指出来了，这个未来的这个圣殿呢是在以色列地，第二节说，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以色列地，是一个很奇妙的灵里面让他看到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安置在至高的山上，在山上的南边有仿佛一座城建立，这个讲得很仔细了，其实在以色列这个地方，耶路撒冷附近没有什么太高的山，但是如果大家知道说在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发生很多的事情，其中一件事情，这个撒迦利亚书有记载，主耶稣会脚站在橄榄山上，然后橄榄山就分开了，产生了新的山谷，然后这个以色列人从那个山谷逃走，所以这种的描述你就知道，经过那个七年大灾难结束以后要进入千禧年的时候，以色列地的地形可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所以在这个耶路撒冷附近，可能会产生比较高的山，那从山往南边看呢，这座新的城呢是在这个地方，耶路撒冷这块地方被建造起来。第三节他带我到那里，见有一人颜色如同手拿麻绳和量度的杆站在门口，所以他看的这个意象，是天使亲自给他做导游，给他看给他量，是这个天使手中拿的这个线，去量那个杆去衡量的，那人对我说，人子啊，凡我所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看用耳听，必要放在心上。这件事情我们读的这一段呢，我们觉得很枯燥，如果不看这些图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就跳过去了，所以这个好像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不要哦，因为当时天使很仔细的告诉先知，你要仔细的看呢，他要仔细的看，后来要告诉后来的人，记载在这里，记载在圣经里，这么详细的不费篇幅的写在这里，这是一定是有很重要的意义在这里，我们不要轻易的就跳过去了，所以先知要仔细的用眼看用耳听并且放在心上，我带你到这里来特为要指示你， 凡你所看见的，你都要告诉以色列家。好，这件事情对于以色列家非常重要啊，所以先知要把这些事情仔仔细细的记载在这里。好，历史上哈，基本上有三种的解释啊，对这一段的经文啊，包括圣殿、圣地的描述哈。第一种的解释是说，以色列人被掳归回，就是所罗巴伯他们一次、两次、三次回来以后建的圣殿的描述。那这种说法显然是不对的，因为呢，比较起那个尺寸哈，那个差的很多啊。被掳归回的人并没有照着以西结的描述这个尺寸重建圣殿，他们也没有那个条件啊。第二种的解释是说，你不能字面解释，你字面解释哈，这个对不上的哈，现在也没有发生啊，将来发生这件事情也很困难哈啊，所以呢，用象征式的解释啊，这里所讲的圣殿是指教会啊，保罗不讲了吗？我们是神的殿呢。所以这里是一种象征的手法来描述将来要产生的教会啊。那这种的解释呢，跟我们一路读下来以西结书我们看的那个以西结传递信息的风格呢又不相符，所以这种解释呢也是很牵强的啊。以西结书四十章以前的经文啊，都是他讲的就会发生，尤其是啊，刚才我们看了图，看了那个电影，这里面很仔细的把它描述出来，显然像当初建会幕一样啊，那些的尺寸、那些的材料、那些的这个设计，这么仔细的记在这里，是为人所使用，要照着这个样式建起来的啊。为什么写这么仔细的尺寸呢？就是人要可以完全照着他所描述的呢，可以把它建起来啊。今天哪怕我们没有实体的建起来，但是用这个网络的设计哈，可以把它真的是照着这里的技术哈，把它呈现出来的。所以我觉得第二种解释也是蛮牵强的哈。那剩下的一种解释就是字面解释，就是这是第三座要被建起的圣殿。那主要纠结的是说这个圣殿建起来是在什么时候，因为在启示录的21章22章所描述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里面没有圣殿，不，显然不是在那个时候。那现在我们又没有看到啊，第三座圣殿被建起来啊。那剩下的可能性就是在千禧年里面，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后带入千禧年，他亲自在地上作王掌权的时候，在千禧年里面这一座圣殿，以西结所描述这圣殿呢要被建起来。那这种解释存在一个难处，就是讲到后来呢，不光是圣殿建，圣殿建起来要献祭的啊，那为什么在千禧年当中还要献祭呢啊，耶稣基督已经一次永远的献上永远的祭物了，那为什么还要费这么大的力气建一座圣殿啊，救恩已经完成，主耶稣基督已经再来了啊，那还要在地上建一座圣殿，然后以色列人还要献牛献羊呢啊，这是一种的难处需要去解释的哈。那我先停在这里哈，听听大家的看法，因为这个关于这一段怎么解释哈，这个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哈，那影响我们后面怎么来学习引申它这里面的含义啊，所以我想听听大家是怎么看的啊，这一段的经文应该怎样去解释。
四十章一直到四十八章是圣经里面最为学者读者所争论的一段，实在不太好解释。通常我解经是自己解经，但是这一段的话必须要从属灵角度来看。为什么呢？因为四十章一到四节，像刚刚牧师已经讲过了，耶和华的灵把先知带到以色列地，他是在异象中被带到一个至高的山上，然后第三节的他就带他带先知到那里，看见一个人好像铜一样。那我们晓得铜是一般代表审判，在整本圣经里面，然后在启示录第一章里面讲到人子的时候，讲他的脚像铜，手拿着麻绳和度量的杆， 在启示录21章也提到，那边是讲给天使手上拿着杖跟杆要度量。第四节说，吩咐先知要用眼看用耳听，并且要放在心上。其实这句话出现了两次，到后来我们读在44章的第五节，耶和华对我说，人子啊，我对你所说耶和华殿中一切典章法则，你要放在心上，用眼看用耳听，并要留心殿宇和圣地一切出入之处，然后要把这些事都告诉以色列家。43章一开头的时候就讲到说，神把他带到一座门，朝东的门，以色列的荣光从东而来，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然后他就继续讲说，他这见的异象就跟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异象很像，他就俯伏在地。这一边其实讲到神的荣，刚刚牧师把那个 3D 的图画摆在面前很清楚，其实在先知的意象里面，那个城已经盖成了，这一点很重要，不是一个未来的东西。那但是在神的心意中，是在教会，是在他所用他的爱子宝血买赎回来的人。所以如果按照属灵的意义来讲，这是表明神所要的殿是属天的，是属灵，是讲到属灵的高度。因为神借着保罗写以弗所书第二章的讲到，当我们得救之后，我们跟他同埋葬同死同复活，在一个属天的境界里面。我个人是觉得神是用先知的意象让我们在现在人看见神对我们的心意，要我们完全，要我们像他。当然中间有很多旧约的时代的一些背景，但是我们看见他整个圣殿的建造最核心是里面的至圣所，那边是神跟人在旧约时代相会的地方。当主耶稣定死的时候，那圣殿的那个帘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那个路开了，我们直接到至圣所里面。那个时代以色列人是被掳的，他们没有希望，所以神在那个时候借先知的意象看到这个圣殿，可以转达给百姓，他说你必要告诉以色列家，让他们在被掳的时候有一个盼望，有一个希望，知道他们将来在神的面前是有希望的。那那个是对当时的人，那对我们现在基督徒来讲的话，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是在他的教会，在他的子民，不管我们现在的光景怎么样，将来在他的荣耀的国度里面，那个殿是荣耀的。其实那个殿就是整个他子民的集合体，这是我的看法。因为你从事实上一直读到48章中间，你就看到有几次显出来神他的心意。那我们再往后读的时候，我会慢慢慢慢的分享。一般我读圣经我是按照字面解，但是这一段我没有办法，从属灵的角度看可以让我比较了解一下我们神他永恒的心意，他的荣耀在哪里，他的荣耀是在他的教会。
好，谢谢吴长老。好，所以吴长老的解释呢是说，这个圣殿已经在了，是用来代表这个教会，借着教会来荣耀，彰显神的荣耀。好，嗯，李长老同姊妹，你们呢？你们觉得呢？
我读这一段，我是看见是各种不同的意见，但是呢，我都想不通的是，为什么还要献祭？这个是耶稣一次献祭已经完成了神的救恩，所以我对圣殿的看法是，就是说明神在人中间，并且要让人看见 神非常的荣耀，非常的高大，不是我们好像人觉得，哎呀，主耶稣是我的朋友，我就可以好像拍拍他的肩膀一样，这种心情不对。因为我是从一开始读这个上台阶儿，我就感觉到了，因为第六节就讲到台阶儿，然后呢第二十节又讲到台阶儿，然后二十四节又讲台阶儿，这个是说明什么呢？从外面进到外院要上台阶儿，这是七等台阶儿，然后再进内院，从外院进内院有八级台阶，从内院再进到圣殿有十级台阶。我觉得这个事情他给我们讲的这个情况就是说，你要进去朝见神的话，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往高处行，要朝见神。我是觉得当然他从七一直到十，这个说明是要进到完全，但是呢也告诉我们，就是说不是你说哎，我想朝见神，我自己好像还很污秽，我就能够随便来朝见神。你要步步的晋升到一定程度以后，你才能朝见神。所以说起来的话呢，我是真正不能够从字义来解释，我想的也是这样。既然不能从字义解释，为什么又要描述的这么仔细的一个圣殿，来包括房子，多宽多长啊，讲的那么仔细，我真的是有些不够理解，我不能够理解，我只能觉得看见神的荣耀，看见我们人要朝见神这个过程中间，我们真正的要灵里面要活起来，才有可能去朝见神。我就是看到这一点，所以在读的过程中间我也挺困难，那些尺寸的话，我有时候还换算不过来到底是多大多小。我就很想在早晨听听其他人的一些建议，怎么来读这几章圣经。完了，
我是按字面来解释这一段哈。如果参考不同的资料哈，这个可能会形成自己不同的看的角度哈。That's okay 哈，我们比较 open， 因为这是将来要发生或者是在灵界里面已经发生的事哈。我们今天不明白，那我们就留有空间啊，不是一定非得照哪种解释啊，用字面解释哈，他怎么来解释啊，会出来的这些问题啊，跟大家分享。大家注意，这个最早的读者呢是给被掳之地的以色列人看的，所以显然哈，这是从33章开始的这个主题中的一部分，就是带给被掳之地人以盼望。那个时候他们的第一座圣殿已经被毁了，那第二座圣殿还没有出来啊。那以色列人是很看重这个圣殿的，因为那是上帝与他们同在的标记。所以在他们被掳之地，先知给他们描述啊，将来这座圣殿啊，这种的荣耀啊，这种的这个神的精心的设计啊，是会建起来的。而且讲到后来，就是说如果用 figurative 的解释的话，就是因为你读到后来，它不光是在天上发生的事情，这个呢在地上有哪些人要做祭司，撒都的子孙是做祭司的，这是要寻找家谱啊，把这些人找出来的，然后他们献祭啊，献牛献羊怎么献都写得非常仔细啊，显然这些事情呢是在地上要出现的，这个很有可能是在千禧年当中哈。那为什么在千禧年当中还要献祭？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旧约的献祭是指向耶稣基督，是从后往前看哈。千禧年中的献祭呢，从前往后看了啊，就是它是一种纪念的意义。今天我们是用守圣餐去纪念主， 守圣餐纪念主。那主耶稣基督在设立圣餐的时候，他说直到我来的日子，等我再来啊。所以也就是说，当主再来的时候呢，圣餐就停止了，不用再守圣餐了，主耶稣基督已经在我们当中了。那过后的这个以西结书里面所描述这个献祭的这过程是一个纪念的作用，它不是用来赎罪的作用，用这种很实际的牛羊的献上，不断的用活物的这种方式来提醒我们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所以它是一个纪念的意义。在千禧年当中，即使在旧约的献祭也不是来让人得救的，是一种的态度，是让人去思考人的罪，人需要救赎，然后要流血才能够得赎。然后到千禧年当中呢，他也继续的用这种方式呢去提醒人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是何等的宝贵。所以对于被掳之地的当时的以色列人，读到这一段呢会带来盼望就是神没有撇弃他们，而且将来神会在以色列地建起这样一个雄伟的荣耀的圣殿。前面的圣殿，所罗门的圣殿，神的荣光已经离开了在他被毁之前神已经离开那个圣殿了，但是我们读到43章的时候神的荣耀又回来了所以这是相对应的，告诉以色列人他们是有盼望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含义呢，就是将来如果真的是照字面解释，在千禧年中要建起来，那建起来的那个设计尺寸他们早已经有了，在以西结书里已经记载了所以将来他们会照着圣经所记载的这种方式把它建起来，所以对于将来的以色列人很重要，他们有一个蓝图在这里了他们如果真要重新建的话怎么去建要对照以西结书来建那对于今天的基督徒呢，对于我们来讲我觉得这是激发我们，给我们赞美神的这个又增加了很多的这个理由我们唱那首歌千万个理由去赞美神真是你去思考，真的是欣赏这里面神的设计你会发觉上帝真是最美的一个建筑师它里面都有含义的。刚才讲到这个登这个阶梯很多属灵的意义让人不断的向上来靠近神如果你去看那个圣经简报站那个同工的分析那每个尺寸呢，每个设计里面都有些含义，你可以去引申去思考的，很丰富的那当然有些地方它可能也是这个 stretch too much 但是 anyway 这里面都引发我们去联想其他的经文呢，去思考里面属灵的含义就像上帝创造天地一样，你搞科学搞生物学也好搞物理学也好，进入那个微观，进入那个宏观去仔细观察上帝的创造，你会真的是欣赏上帝的那个智慧在他的创造里面都表现出来。那借着这样一个精美的一个新的圣殿的一个设计那我们也看到神的那个智慧，神的那个大能，神的那个精细的那个思想所以对当时对未来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读这一段呢，其实都是非常丰富的信息我很好我们有不同看的角度，那大家呢可以真是根据我们的理解我们一起来分享，那一起来激发我们这个这个对神的话语的这个理解能够更深的去体会神。